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活水的祝福 The blessing of living water。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神，你相信吗？他奇妙的计划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圣灵，就是活水。我们将要看两段的圣经，这个两段的圣经当中其实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是不是很渴慕神呢？你愿不愿意花代价去追求他荣耀的同在吗？你是不是有了他之后，你的心灵会得到满足吗？如果你愿意来追求他，欢迎参加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的晚祭祷告会，礼拜六早上9点的早祭祷告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上一个礼拜开始礼拜三礼拜六早上哈，我们求主真的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。那我相信神呢，在我们这块地图有他非常深厚的旨意在里面。就像我们今天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好像那个耶利哥城我就在想，我们教会是不是有一道耶利哥城墙啊，是需要我们把它攻破。也许我们人心里面，也许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所谓的艰苦营垒啊，我们必须要把它破除。这个破除的意思就是让神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。这个运行这个字也是我们今天唱诗歌啊，这个运行的字在我们最近唱以弗所书里面呢常常出现哈。那个运行的字就是 energio， 这个是一个希腊字，这个中文翻译成功效，其实就是一个运行。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最注意的就是能力的运行，能力的运行。当话语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话语带着灵，带着能力，这个话语透过声波的震动会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。我们知道这个声波其实就是一个能力，当我们讲说这个人话语带权柄的时候，那个是一个什么 exorcia， 是一个医的能力。当他话语一宣告出来的时候，事情就发生了。那这个有赖于圣灵在这个地方持续的运行，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但是他在有光之前，神的灵必须运行在水面上。你必须先要有什么 energy 运行。所以要神迹其实要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，这个神的灵必须要运行。这个神的灵的运行就是靠我们的祷告会，就是靠我们的献祭早祭晚祭。那我们教会只有两次，一个晚祭一个早祭。那我们昨天早上呢，我特别问了，早上9点会不会太早，那大家的意思就是说还是9点嘛，要请大家早点起来，我们要来朝见上帝。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，你渴吗？你可会不会说早上9点就是要来这边领受耶稣给我们的活水？你愿意来吗？那你说我愿意，那么你就要花代价。所以呢，礼拜五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要放个闹钟， 这放个闹钟，我是七点半就要起床啊。但是你喝了他的活水之后，你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？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因为这个活水的祝福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害怕世界上带给你的困难。你在你的人生境遇当中，我们总是有一些黑暗的时刻。我过去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几次是在很黑暗的时刻，那感谢赞美主，上帝都带我经历过，那么这个光就会照在你黑暗的时刻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奥秘，而且是与神经历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个人经历。所以我要说，你有了神的话，神的活水，你就开始，如果你还没有的话，你就不会以世界上的事物为满足了。你会开始觉得神他的话，他的活水，他的圣灵可以满足你心灵最里面的需要。当你被满足的时候，哇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眼界，你的盼望就不一样了。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一直在讲，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要先觉得你渴呀。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物，如果你很满足于追求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满足在世界给你的任何的刺激，那么你就会对耶稣就不渴慕了，你就对他要给你的祝福你就不以为是祝福了。这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在以色列，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、三十八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原来耶稣在这边讲，其实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人若渴了，那问题是你渴不渴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对于世界上的事物有太多太多，让你肉体、你的灵魂会感觉到暂时的麻痹快乐。你知道牧师以前是很爱跳舞的，我是那个时候高中大学是舞棍级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一夜狂欢之后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很空虚，很空虚，空虚到一个就在思想人生的意义。你知道，所以在你在世界上给你的刺激，你突然发现到你没有办法满足，你没有办法满足，我们就觉得，在我当牧师之后，我跟师母就没有再跳过舞了，你知道，我跟师母很会跳舞的，你们从来没看过。我们是跳舞认识的。可是世界上的刺激，这些我们跳舞跳得很棒很漂亮，很多人很羡慕，可是这些东西都离开我们很远。我们以前跳舞的那个美丽的舞姿都留在很多人眼睛里面，我自己都没有照片也没有影片，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不值得我们去回想。我们要回想的是，我们带了多少人信耶稣，我们带了多少人使他得造就。那过去的就过去了。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有属神的生命， 这个属神的生命跟世界上是不一样。我们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3章，我们要从27节读到44章的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来，你的始祖犯罪，你的师父违背我，所以我要怒摸圣所的首领，使雅各成为咒诅，使以色列成为辱骂。但现在44章第1节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，造作你，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这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，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，又要以个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你会很惊奇的发现，从43章27节到44章第1节当中，其实是没有间断的。所以他们当初分章分节的时候呢，他在那边把它cut。所以很多人他从44章开始读的时候呢，哎 ，you miss a great point， 你就完全没有抓到他里面要跟你讲什么。他在这边讲，他说以色列啊，雅各要成为咒诅，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别人会咒骂以色列，为什么？其实以赛亚他是在讲你们将来啊，离弃我，背逆我，违背那个，其实就是背叛的意思。就是当神的子民背叛神的时候，他说我要使你们成为咒诅，你们在圣所当领袖的，我要怒摸你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刚开始上帝是给他们是什么？是刑罚，给他们是咒诅。那么以赛亚他当时的预言就是在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你们继续犯罪得罪上帝，继续背叛神的话，你将来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在同一节，其实这分章分节是后面的，其实他这句话不能够在这里就断掉，而且44章第1节和合本没有翻译，就是说但现在，所以你知道这前面是有关联的。所以如果你只从44章第1节开始读，哇，那你以前那些咒诅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，其实是大有关系的，这同一句话。但现在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啦，现在你当听。整段话下来隔了几百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明明就是在讲犹大国怎么样灭亡了，但是你们要听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人，耶稣人就是以色列的别名，就是正直的人，他说你不要害怕。所以上帝咒诅之后马上给他们安慰啊，他没有忘记啊。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看啊，你一看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很奇特。我们远古的始祖们犯罪得罪上帝，上帝发怒发大水，把全世界人通通怎么样，通通消灭，只拣选诺亚一家八口，全世界人全部死光。在上帝的历史当中，每一次他咒诅之后，总是还有一些祝福在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这边哦，那不知道隔了几代，犹大国灭亡了，灭亡了之后，他祝福后代的人。 在这个地方同样，当犹大国灭亡之后，一直等到耶稣出现，你才看得见，原来上帝并没有完全怎么样放弃以色列，因为他说我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第一节，我现在你们要听制作你，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人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什么？第三节，这第三节就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相隔了总共有，他这里讲说第三节说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啊！弟兄姐妹，请你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怎么讲？他讲说什么？人若渴了，我要怎么样？给你喝。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OK， 所以呢，你就看到这边的。后面又讲说，这个是圣灵要领受圣灵说的，所以在第三节就看见这个河要浇灌干旱之地，他的灵要浇灌你的后裔，所以他这边就讲得很清楚，原来这个河跟灵是同样一件事情，可能表征是不一样的，河是灌溉土地的，灵是浇灌人的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在以赛亚书32章有一节圣经是圣灵要浇灌土地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原来耶稣把它整个的合在一起，不仅是如此，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不仅是你被浇灌，我被浇灌，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，那这是下一段的圣经要讲，但是基本上我们要知道他第三节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在节期之日最大之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是宣告他就是那活水的泉源，他就是神，他要给我们解渴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已经应验在灵界中了，因为他已经宣告了，这是上帝说我要做的，所以自然界呢几百年以后，但是这个宣告是说他一直在继续的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基督徒，你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，因为他说你们是耶稣人，所以神拣选的都是拣选正直的人，就像诺亚洪水，他只拣选诺亚一家，他没有拣选其他的人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，你除了信耶稣之外，你真正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才配得上他的拣选。所以活水呢可以洁净，活水呢可以医治，活水呢可以使你的人生命改变，成为一个正直的人。这个待会我们会讲的比较清楚。约翰福音4章14节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他将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所以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神要将他的河浇灌干旱之地，除了是神做的之外，也透过你跟我，我们 Happy Valley 快乐谷中的水要满起来，除了是神超自然的作为之外，同时也是你跟我生命当中有没有涌流出源源不绝的活水江河。其实我们不能够说都是上帝的事情，是都是他做的，是，可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跟着上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活水泉源当中？上帝拣选我们成为耶稣人，上帝带领我们 要让我们的后裔，属灵的后裔哦。你看他接下来第四节，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在溪水，好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我属耶和华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，一个亲手写归耶和华。这地方讲白什么意思？不仅是他们以色列族，还有其他万国万民的，这个活水 flow all over the world， 是到全世界各地区的。你的后裔，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。你我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，那这个子孙就是加拉太书所讲的亚伯拉罕的福，就是圣灵啊。所以我就看清楚了，这句话分明的是指着你跟我说的。这句话如果说从东湾的角度来讲，说这句话是给东湾说的，他是说什么？你要发生在溪水旁边，你要发生在活水的旁边，有任何属于以色列后裔的肉体的或者是属灵的，你生命当中有活水的，他们的子孙就发生在活水旁边。这个要说我属神的，那个要说我是归耶和华的。所以上帝在这边讲说，原来末世的大收割是灵魂的收割，都发生在活水旁边，都是在圣灵浇灌当中。对不对？你跟我的使命就是 make sure 你是活水的泉源，你生命当中流出活水，你被圣灵浇灌，你被圣灵充满，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。直到有一天 exorcia 你那个医的能力发出来的时候， anything can happen，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直在讲很多的能力啊，那个 I 能力 Jesus这个 K 能力 E 能力 Dunamis 讲了很多的学生，他说哎呀已经搞昏头了，为什么要研究这一些东西？因为你要知道你缺乏的是什么能力，你在几个能力的运行之下，你会迸发出很棒上帝要运行，上帝要成就的事情，就等待他的子民领受活水圣灵 exercise 操练宣告运行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已经给的能力。我现在在跟上帝求啊，我说我现在需要 exorcism 一的能力，话宣告就要成就。哎，神几天前跟我讲，那你先要有一个运行啊。所以我们在恩高师总教在金香炉祷告，其实它就是当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能力运行，不仅在你的身上，你还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。上帝要使用这个教会，但这个教会必须成为一个活水涌流，圣灵自由运行在这个地方。可当你宣告的时候，瞎眼都要看见，哇，事情就要成就。所以在这个满了河水的快乐谷当中，这是我们一直在祷告，我们的早祭，我们的晚祭也在宣告，我们的神居住在这里，让这个教堂成为他的一个居所，他的 dwelling place， 让他在这个地方掌王权，让我们所讲出来的话是耶稣基督透过我们器皿讲出来的话。 讲出来的话，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讲，他说主啊，求你伸出你的手来医治众人。所以当我们伸出手来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不是你的手啊，是耶稣的手。就是你这个人愿意把你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，说啊，我为人祷告，我为人按手，我为人发预言的时候，是你在发，不是我。你的器皿已经要做到一个地步，你的灵跟神的灵是相通，你要通到那个地步，因为你渴，你喝了耶稣基督给你的水，你自己里面会涌流出跟他一样的活水。所以 synchronize 就变成怎么样，就变成他跟在你里面，你在他的里面，你两个人与主联合的成为一灵。那个时候你神迹其实就在你的当中。但我这样讲不是说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自己的人，我们是荣耀耶稣的，我们是荣耀上帝的。愿我们的教会都有这一些蒙福的种子，我们的后裔都要在这个地方享受神的浇灌，你的种子要发芽生长开花结果。我们要荣耀耶稣的名。第二段的圣经在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到第12节。以赛亚书58章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文，特别是在讲禁食祷告的时候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讲说禁食祷告要做些什么事情，所以你要去看以赛亚书58章。禁食祷告不是禁食而已，禁食是祷告，禁食是为了祷告，祷告不是为禁食。我再说一次，禁食是为了祷告，是操练一个人跳脱出肉体的情欲。你说你不受肉体情欲的捆绑， How 如何，就是操练你不受肉体吃的欲望。所以你在操肉操练不受肉体这个吃的那种瑕疵。所以在致死老我的这种功课上面，我个人认为禁食是一条道路，禁食祷告。但是我在说禁食是为祷告，祷告什么？祷告求主他的水活水让我的灵里面得到满足。这个满足到一个地步，我连吃饭都不想吃。这个就是他的精义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说禁食祷告，好像说教会说，哎，我们来禁食祷告，我们不是说帮助你减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帮助你灵里面得满足。所以你要搞清楚整个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看58章第10节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满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啊！看到没有？你被浇灌，浇灌，浇灌，浇灌，然后你自己怎么样？成为水流不绝的泉源。我很喜欢浇灌的园子，就你们在过去今年呢、我每天来浇水，浇灌园子。其中还有几位弟兄姐妹也帮着我浇灌哈，浇水。有一个人他跟我讲，他说牧师浇了这一圈好累哦。我说对呀，我天天浇啊。浇灌了园子，为了要让园子里面的 植物都得到保住。但是经文里面他讲说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然后你自己要成为水流不绝的泉源。秘诀就是你天天跟神一样，我渴，主啊，我渴了，give me more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我想起以前那个那位印度的牧师啊，安童尼，他跟我讲过一个异人，他说神他会高我你，但是你会觉得不够，你会觉得我还要，他就是上帝摆在你里面的饥渴。I want more， 我要更多，更多。那这一种，你说这个人好贪心啊，这个在我们追求的人身上，这个不叫贪心，这个叫做太渴慕了。所以你对神的事情，你贪求，我不知道贪这个字是不是用在这个地方，可是你真的很渴慕。那这种渴望渴求这种的追求是上帝喜悦的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个跟十诫中的贪心那个是不一样的，不是说贪恋别人的什么东西啊。我有点贪恋麦约翰身上的恩膏，所以时常跟着他旁边，希望他恩膏过来。其实我，你知道，我不要讲名字啊，反正有一个牧师看见我说离我远一点，我的恩膏都到你那里去了。我说我啥事都没有做，他说你太可恶了、哦、所以他身上的恩膏会跳在我身上，他说你会，当然他是开玩笑的嘛，但是意思就是说他知道我很可恶，但是就是说跟他接近的时候，他身上的恩膏会到我这边。你不要笑，有几个牧师曾经跟我讲，他说我感觉我身上的恩膏流到你那边去了，因为我在吸，我在渴慕，我在跟神求说，主啊，他身上的可不可以给我？对，那这个不是贪求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有人他就用一个例子，圣经上很有名的例子，他说，听好，这个是蛮。有点诡辩啊，不过他问我说，雅各欺骗了长子的名分，请问他是偷来的原本不是属于他的，还是他拿回他本来属于他的啊？对，他跟我说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，对不对？雅各不是偷了他的以扫长子的名分吗？是雅各拿回原本属于他的呢，还是他是偷他的？拿回本来是属他的，可是从我们人角度来看，他好像是偷，对不对？可是在灵里面呢，他是拿回属于他原本的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明白。因为神当初拣选是拣选雅各，他跟他的妈妈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怎么样，不是小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谁已经在为大呢？是小的。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，从属灵上来看，是应该是这个小的。 OK，所以雅各他去偷，对不对？他去装扮他哥哥的样子去偷，有没有？他是很 desperate， 非常的嘛，渴望有，他哥哥也不要啊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就看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看，跟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看，你这个不叫做偷，你也不叫做贪， 一旦拿回属于你自己的。所以在我们对于圣灵恩膏的追求上面，你要有一个很有积极的想法，你再拿回原本属于你的。只是这个恩膏是上帝透过这个仆人怎么样还给你的，你渴吗？到耶稣的面前来，但耶稣会不会使用他的仆人给你啊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麦约翰告诉我，他的恩膏是从他的老师来的，是一个90几岁的老妇人。他说：“来，麦约翰，他长得很高很快，我为你祷告。”他手一伸，啪，天上就砰砰砰砰砰砰砰，打下一股像闪电一样，就击中了麦约翰。他说麦约翰那个时刻，他连人好像 X 光一样，你身上骨头都看见了。就那一刹那之间，这个老女人为他祷告，他就得到了。就那一秒钟啊，我想说，主啊，我的一秒钟在哪里啊？你要透过谁给我啊？所以你知道，我们那时候是很追求啦，什么地方人有恩膏，我就要去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想告诉我说，牧师有一个很有恩膏，我赶快就跟你去了，因为我要拿回属于我的。Amen。
Amen。
我要拿回属于我的。现在仇敌很坏，仇敌是做什么？偷窃、伤害、毁坏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上帝都有命令要给你的，都要给你的，都要给你的。所以你应该积极的说 ，Where's mine？ 主啊，我的 inheritance， 我的产业在哪里啊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浇灌的原子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从里面水流不绝的泉源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讲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！哈利路亚。拿回原来属于你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个概念之后，我很喜欢去做那个 catcher。 你知道什么叫 catcher 吗？就是在后面扶人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在后面扶的时候，他为他祷告，他前面的人没有得到，我得到。所以被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牧师说，有人走开一点，应该都到你那边去了。了解吗？你再拿回属于你的，也就是说我的灵可能稍微敏感一些，他没得到是因为他不要，不是他不认为这个很珍贵，丢掉太可惜了，我觉得很珍贵，我觉得很宝贝，所以就到我这边来了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但我不是偷哦，了解吗？我只是很 aggressive， 我只是很积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很喜欢去做 catcher，要被那个牧师发现了，我就只好退后一点这样。可是我告诉你哦，就算是在会场里面的最角落，我照样得到。因为渴慕嘛，你看麦约翰也教我们嘛，主啊，如果这个恩膏运行，那个人不要，那个人不要，通通到我哪里？通通到我身上来呀、啊！他要教我们这样祷告的。这麦约翰，这怎么把这个秘密都告诉大家呢？你身上这些运行的 anointing， 这些恩膏，别人不要了，或者他不配得了，到我这里来。所以麦约翰牧师他讲，他说很多的时候，他一场聚会完了之后，回到房间以后，神跟他讲说，会场当中很多人不要了，现在就当不给你。他整个晚上就这样子，他不止讲过一次，讲过很多次。所以你的祷告就参加恩膏聚会，你就说，上帝啊，
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恩膏，
人家不要或是人家没办法承受的，请你到我这边来。他也在，你说抢这个东西啊，不知道用抢这个字对不对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是在拿回原本属于你的，就看你有没有本领，看你有没有那种渴慕的心，因为你渴嘛，小姐妹你渴吗？ Yeah, right, yes. 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渴慕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哈。那但是呢，这边有一个条件，你要成为这个样子，就是你是一个正直的基督徒，你会怜悯饥饿困苦的人。神他需要你去帮助那些人，因为箴言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。你要成为神的债主吗？这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处神欠你的。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怎么可以，或者说怎么会欠任何人呢？可是唯一在这个地方，他是说你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定偿还。所以你看那个箴言的时候，你在看这边，你就发现到这个就是在解释那一节圣经。你在怜悯贫穷的人的时候，使困苦人得到满足，你的光就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都会有幽暗的时刻，可是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在你幽暗的时刻啊，时刻就是你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他与你同在，你的光就出现了。你说、哦、他的光出现跟我的事情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他的同在会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。他的光出现，你就不在黑暗里面了。他在帮助你解决你生命当中任何的事情，任何的问题，所以你要求的就是他的光就在你的里面。就好像你说我要一个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，要在我里面涌出来，那是另外一种的叙述，就是他的光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不再黑暗了。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被世界上的事情捆绑，被世界上的事情搞得非常生气，被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就让你不知如何是好。可是你解决的方式就是上帝与你同在，上帝的光发现条件是你去怜悯贫穷的人，因为那些的人无法偿还你，对神替他还你，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。这叫什么？如果你还没有怜悯贫穷的，我劝你，圣经上启示唯一让上帝欠你的事情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开始关切那一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个 Senior Center， 最近呢我看到在寻找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这边的 Senior Center 就是开车过去，从下个礼拜开始，他那个地方有一个 Food Pantry， 你只要去，他连问都不问，他就把一袋食物放在你的窗口里面。然后他这个 organization 他也做 hot meal， 煮东西给你吃。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，我会把他的 website 给大家看一看。你要注意到我们教会 community 里面饥饿的人，这是上帝最喜欢我们做的事情。 要开始注意。我们在 Livermore 在 Livermore 有两三个专门做这些的事情，那他们关注的都是那一些很需要的人。在我们湾区其实这样子的家庭其实应该是不算太多，可是你在比较偏远的加州偏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需要就比较大。所以我们在看，我看神怎么样子的来带领你，因为你帮助人，就是你怎么去爱人，上帝就爱你更多。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在。那第十二节他说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，你必称为，大家说，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前我们美国的基督教的基础最近都已经很糟糕了，最近我们衰弱的信仰，你要成为不破口，你是一个禁止祷告者，你要注意到关切贫穷困苦的人，你就成为一个不破口的。那第二点，我知道代祷者是不是都是不破口的，代祷者就是不破口的。我们有很多的代祷者，曾经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我祷告花那么多代价，我的代祷好像没有什么果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就跟他讲，你有怜悯贫穷的吗？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明白吗？我这个是根据圣经，不是我猜的，我是说你好好回去看以赛亚五十八章，好好回去看以赛亚五十八章，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。不是你没有用力，不是你没有用心，是你有一个条件没有做到。你要成为一个不破口的人，你就要先，不管是什么属灵的破口，不管是什么国家的破口，你先去补那一些困苦贫穷饥饿的人的需要吧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 Hello， 明白吗？我们说我们在带导者 很好，我说你花很多时间带导这样，很好，很棒，很好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你说你要你的东西，你的代祷成为一个有功效的，你不如回到神的话里面，你看到底什么地方我没做到，或是我没做好。那么我要告诉你，就是五十八章第十节，你要注意，因为你的光要被发现，你的幽暗要变成正午。我相信你的代祷不论是什么，一定是事半功倍的，一定是如此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有很多代祷者，你要你的祷告成为一个大有功效的吗？注意上帝给我们的启示，你 honor 他的话，他就 honor 你，你遵循他的话，他就照他的话来祝福你跟我。我们要重新建立，让美国再一次过公义正直的生活。我们的代祷者们啊，你要成为一个不破口的，你要重建那毁坏的历次历代建好的根基被毁坏的，你要重新修建好，你要重新修建那个路径，可以让人去居住的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让他们享受神荣耀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活水的祝福，愿活水的祝福临到我们教会。 我们宣告东湾爱修教会是神常常居住的地方，有神荣耀的同在，神活水般祝福满满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浇灌的园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活水永流不止，生养众多，个个健壮，这是我们的宣告。第二点，教会的服事要满有神的祝福，我们要周济穷人，神迹奇事不断的会在这边发生，因为怜悯贫穷的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定偿还，他要让我们经历他的话，他要让我们见证他的信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活水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也许会问，为什么我们祷告事情这么久都没有发生？主啊，是我们什么地方没做好？今天我们知道，原来我们没有去怜悯那一些饥饿的人、困苦的人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对于追求灵命、追求恩膏、追求活水，但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补破口，却好像不是这么的有能力，不是这么的有功效。今天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代祷者，为教会祷告的，为国度祷告的，为地区祷告的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成为祝福人的泉源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浇灌的园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水流不绝的泉源，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